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那这段经文叫我们看见整个基督教的重心从耶路撒冷往外扩展的情形，最后到了安提亚这里。谁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讲什么？上个礼拜讲完到之后，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说这个福音呢，不仅到了该撒利亚，也到了意大利。为什么？因为这个该撒利亚那个利大是什么？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换句话说，他读圣经知道。不仅是在该撒利亚有该撒的军队，而且这个军队从意大利来的。那所以呢，当然想当然尔，当哥尼流有机会回到他本乡的时候，就把福音带回去了。这话是不错的。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看见整个福音传播，使徒行传能记载的很少，而且这是路加经过了大概二十年甚至靠近三十年的时候，甚至更长，一直探寻记录下来的。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保罗扫罗蒙恩得救的故事，而扫罗的同工路加是扫罗的同工，所以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有心要追索所有一切关于福音传遍的记录。而大家知道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两本书，这两本书是连在一起的。在路加来讲，前书就是指的路加福音，后面写的就是指的使徒行传。也感谢神有像路加这样历史学家把它记下来，让我们知道当初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带领宣教往前。但是这里面记载实在是很有限。上次我们看见这一段呢，哥尼流和他的亲族密友归主的影响一直从该撒利亚福音进入了意大利。那这里十一章再读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刚开始读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似曾相识，为什么？因为前面第十章所记载的事实大概跟十一章没有太多的分别。那作为一个写书的人，作为一个作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会不会有点想法哈，是不是路加头脑不好啊，忘记了啊？昨天我知道团契里面在讲这个 Alzheimer， 讲这个老年失忆症啊，不讲痴呆症，现在不可以叫痴呆症，老年的失忆症，老化的信心啊。那是不是路加得了这个 Alzheimer， 所以他忘记刚刚第十章讲什么，第一章重写？我想不是。若是他真正是失忆的话，十一章不会写得那么精彩。有没有人注意到路加这里两段记载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很简单，第十章的记载是把许多的事实一段一段路加把它铺陈出来，但是十一章呢，完全是从彼得的角度来讲的，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是什么？你会发现在这段讲论中间，彼得漏掉了一段我们可能以为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哥尼流家里面介绍福音的那一段，是吧？他一开讲，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怎么样周流四方，怎么样广行善事，医治了许多被辖制的人，医病得的医治，鬼被赶出去，等等等等。最后他钉十字架，然后复活，向着使徒们做见证，他们就是首先做见证这些人。那弟兄姊妹们，这些经文在十一章里面却没有记载，我们要问为什么？等一下，很快我就要告诉各位答案是什么。但是从整个的记录来讲，你可以发现路加的记载的确是绕着第一章所给人看见的那些方向，是什么呢？他说福音要从犹太，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耶稣说圣灵来了，要你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路加就是遵循这个角度来写的。我们已经看见上一章里面看见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之外，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了该撒利亚，很快的就要往当时罗马帝国的范围，所谓地极去传扬。那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会注意到，在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两句话其实是 很中立的啊。我们看看第一章怎么说。第十一章，使徒和在耶路撒冷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福音本来是一件好消息，听见的人欢喜快乐，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大恩典，神眷顾他的百姓，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完成了救赎。所以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glad tidings， 或者说这个字 evangelion 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you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好的意思，好的传扬，传扬好消息，这个叫做福音。为什么有人不高兴了呢？他们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奉割礼的门徒争辩是什么呢？一句话，这里句话呢其实是蛮中立的，可是它里面的意思相当尖锐。他怎么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今天我们很容易明白，很容易理解哪个是更重要哪个是次要的问题，可是在当时福音还在犹太教的影响底下的时候，许多奉割礼的人没有觉得基督耶稣救恩和旧约里面所讲那些律法洁净的有太大的分别，他们可以相容。但是当福音逐渐往外传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一个问题。今天在宣教学上面有一个很常用的字叫做本色化。本色化的意思就是福音进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中间，需要带上他自己的色彩，有他自己的文化内涵。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故事在十章十一章里所提到的，就是在本色化成为一个属灵的或者说神学的名词之前，一个非本色化的事件。怎么叫非本色化呢？犹太奉割礼的弟兄们想要叫那些外邦人信主是进入犹太教，所以他们认为要把犹太的文化继续的放在这些信主的人身上。这是圣经里面在行传里面第一次提到本色化的难处，或者非本色化的难处。福音在这里有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们，在神学上面我们讨论本色化，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真正福音的内涵。除了真正福音的内涵不能更动之外，每一个民族当他得救以后，自然而然会有文化的因素显明在其中。至少我们今天用的语言，我们传福音为什么会有中文聚会？因为听英文还是不大习惯，而且很多神学的名词并不太明白。本色化的意思就是要叫每一个文化都能够接受福音，然后穿上他自己的文化。所以在我们研究伦理学的时候，有一些话是神学上的话是有道理的，我稍微说一下，不是说你一定要明白这些话，而是知道说在神学界讨论的问题，到底基督是在文化中间呢还是超越文化，到底基督是要影响文化呢而是在文化中间被吸收同化，这个观点立场是不大一样。但是这里我们遇见的问题，他们产生的难处就是彼得所遇见的挑战。那刚才我说彼得没有讲的话，如果你翻到第十章，刚才我已经稍微重述了一下，就是彼得对哥尼流家里人讲到耶稣基督是谁，讲到他在地上的工作，福音书的时代所做的工作，讲到他被交在人的手中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那个所完成的救恩，他怎样从死里复活，然后在圣灵中间向着我们显现，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为什么没有记载？他们争辩的事情，我们看见彼得从头到尾一样一样挨次跟他们讲解明白，解释了一下，唯独一件事情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因为福音是他们中间共同的认识，受割礼的人，割礼派的人也知道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所以不需要重复。啊，我们看看第十章，简单的说，第十章，这里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几个重点，他说他是全地的主，神不偏待人，所以呢，外邦中间凡是寻求寻善，凡是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主所悦纳的。神对普世人都一样看待，都有一样的恩典。然后借着耶稣基督， 他是万有的主，来传和平的福音。这一点犹太人是没有问题的，犹太人也知道耶稣基督是根据旧约的圣经来到地上，他是万人的救主。犹太人知道等候弥赛亚，弥赛亚现在来了，接受的人他们已经认定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跟犹太教没有冲突。他对于哥尼流传的时候，福音已经传到那里，他们也有许多的消息知道了。所以呢，在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受到挑战的时候，这些共同的认识就没有再提起来，因为不需要争辩。换句话说，在使徒行传从第十章三十四节到四十三节的话，犹太人没有问题，彼得不需要重复。那不讲的话有时候是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这是福音的内涵。我再说一遍，福音内涵是什么？耶稣是谁？第二，耶稣做了什么事？就这两点。耶稣是谁？他是万有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在地上周六四方广行善事，压制那些被魔鬼释放，那些被魔鬼压制的人。这是耶稣是谁。他的工作是什么？他被交在无法之人手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所流的血保险能洗净我们的罪，然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今天还是活的，他是复活中间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的内涵就是两件事情：认识耶稣是谁，他不是仅仅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做了什么事情？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道成肉身要做什么？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因着他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所以不同的，也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很多的宗教是人寻找神，但是今天基督教神来寻找人。很多的宗教人希望变成神，人不能变成神，神可以变成人，在我们中间用人的语言，用人的思想，用人的行为来说明神的恩典和慈爱，这其他宗教所没有。因为他从万有之上而来，他是万有的主，亲自来做人。更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他为我们的缘故钉十字架，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保险有功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在许多宗教中间没有救赎论的，跟基督教都不一样。真正有救赎论的宗教最完整的犹太教有，但是那个救赎，等一下我们就要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仍然是一个理想而已。其他的没有救赎论。今天人所面对的问题，昨天上个礼拜我去跟同学们度假，去我大学同学物理系，台大物理系的校友去了几个，在那里 reunion。 有一位同学跟我同房住了四天，三天晚上我们都在谈这个事情，谈了很多很多很多，当中有一件事情就是罪的问题。那里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人所有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但今天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读物理的人也都在关心，所有世人都在关心地球暖化的现象，食物转基因的问题都在想。我说人很有智慧，他说人很有智慧，我也同意人很有智慧，人能想出很多很多事情，能想出很多事情，甚至可以改造基因让大家都吃得饱。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人问起来了，改造基因的结果是什么？20年之后、50年之后会怎么样？许多人开始担心。你说我管不了那么多，20年之后我不在了，所以不必关心。很多人是这样。人所创造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创造更多问题。我说，因为有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说，我们是罪人。传道书里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他们却想出许多巧计。我说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除非人的生命改变，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不可能有任何的盼望。这句话也许他们说的，我说的他们不能够接受，但是我说的是真的。你去想，再有智慧的人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所有问题解决了，出来更多问题。为什么？因为神造人原不是这样设计，要人跟随耶稣，像神的样子，有神的生命和能力，而我们能够在这里行做神所喜悦的事。 那弟兄姊妹们，福音的问题在当初犹太人犹太教中间不是问题，反而是文化出了问题。救恩进到该撒利亚，他们听见了，自然听见福音传到了该撒利亚，等到彼得回来就有很多的问难，很多的跟他中间辩论的问题。因为割礼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割礼是犹太人特殊有的，神把割礼赐给他们。割礼文化跟文明是两件事情，今天我们有时间弄错了，我们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不要西化的问题，文化跟文明不同。文化是人生活的方式，文化所以产生的是历史上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有特有的文化，犹太人也有特有的文化，这个文化叫做割礼，以割礼为代表。割礼是什么意思？就是犹太人需要做一件事情，表明他们跟神中间的约，那就是割礼。男子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这是犹太人的文化，跟文明没有关系。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就比较文明，不是这样的意思，是他的文化。但是呢，这个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分离主义，有分别，受割礼跟不受割礼就有分别。这种疏离性的分离性的主义带到了所有的他们生活范围中间，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不相来往。彼得在哥尼流家里就说这句话，余力不合。所以彼得进入了未受割礼的人家，在那里一起吃饭，犹太人不能接受。犹太人可以接受外邦人来信犹太教，但是却不能接受一个犹太人，规规矩矩犹太人进到外邦人家中间吃饭。这个问题很严重了。所以彼得的谈话并没有辩论吃饭的问题，而是提出来几个重点，而最后他用事实说，当他讲到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我是谁呢？彼得不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事情，我是谁能拦住神呢？当初我们信主就是这样子，我们本来都在犹太教里面，为什么今天会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认识耶稣是救主。所以他的立场，所以你看彼得讲这些话他产生的影响力，这些人最后不得不同意，而且是很勉强的。你看他的话很有意思啊，第十八节第十六节十七节里面，彼得提了一个问题，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住神呢？十八节就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因为不好讲什么话了，只归荣耀于神，说啊，底下的话露出马脚了。这样看来，这样看来很勉强。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没有法子了。那我跟我同学传福音说，他们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理由。但是我说，如果你相信有神，从有神的角度来看，很多的问题迎刃而解。因为你不相信有神，所以你有很多的自己设立的条件，你不能得到答案。如果你相信有神，你顺着这个方向，我们今天叫逆向思考，其实是正向思考。有神的思想是正向思考，没有神的思想叫做逆向思考。如果没有神怎么样？今天很多人不信主的原因，因为他喜欢用反面来想，如果没有神如何如何，我一定要靠自己，我不能靠神。如果没有神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所以人定胜天。如果没有神，科学就是万能，这是错误的。正向的思考，如果有神怎么样呢？所以这里的话，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彼得在这些论点中间，几个重要的点是什么？一个是什么是洁净，什么是得救，什么是悔改，怎样悔改得生命。弟兄姊妹们，犹太人只知道靠着律法，靠着祭物，靠着一些洁净的水他们可以洁净，有些器皿要洗用经过火，有些器皿经过水可以洁净。人如果沾染了不洁净的物，他需要怎么样 到祭司面前，祭司要用除罪水为他除罪，他就洁净了，他就再一次可以进入群体的生活。洁净的人，不洁净人要另居在营外面，不能来往。他们洁净是这样，但是彼得的话说，神已经洁净了外邦人。在犹太人看，外邦人不洁净，为什么？外邦人的饮食就不洁净。犹太人饮食是洁净的，哪些是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的很清楚，分蹄倒嚼的动物可以吃，若是不分蹄不倒嚼就不能吃，有鳞的可以吃，有鳞的鱼可以吃，没有鳞的鱼不能吃，有分别的作用。在海底，在水底爬行的活物，爬的东西不能吃，昆虫会蹦会跳会飞的可以吃，不蹦不跳在地上爬的不能吃。所以今天有人吃蚯蚓，犹太人会觉得非常稀奇，蚯蚓还能吃吗？我也没有吃过啊，蚯蚓据说很好吃的，不晓得。所以我们是外邦人呢，吃这些东西怎么就不洁净呢？龙虾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它是水底海底爬的，但是我最喜欢吃，我吃很多龙虾，所以不洁净。犹太人说的不洁净，彼得说神叫他们洁净，你不可以跟他们分别，神所分别为圣的，你不可以看作不洁净，没有俗而不洁净。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才明白那些旧约是预表性的，真正的洁净在于耶稣基督宝血的能力，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什么叫做得救？其实我告诉各位，在犹太人中间，得救的观念不是很强的，得救的观念是随着祭物来的，但是不是很强。一个人得救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平安回来叫做得救，所以最多你说得救的思想叫做平安。耶稣也说了，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但是彼得这里所讲的得救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被罪恶里面，从罪恶里面救回来，得了拯救。因为若是不拯救，所有的结局就是与罪恶一同灭亡，一同毁坏。犹太人有毁灭的思想胜过得救的思想，如果他不到神的面前靠着祭物洁净，将来有一天生命的终结就是毁坏，没有了。但是彼得所讲救恩的观念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地浮现出来，我们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们是在整个败亡中间被拉出来的，这个叫得救。什么叫悔改得生命？悔改的观念有，旧约有，到了新约更加清楚，个人要回转离开自己的罪恶，这是旧约里面所讲的。但是悔改加上得生命却是不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彼得已经提到三件事情是旧约里面不能回答的问题。不仅他提出来神的工作在他传福音的时候讲给哥尼流听的时候圣灵降下来，而他提到的几件事情是犹太人尤其是奉割礼的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没有旧约，没有清楚，旧约里面没有清楚教导。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彼得传福音回来对他们讲的事情，所以这些话的立场坚定。彼得没有说我没有去外邦人家吃饭，没有否认，只是说他们是洁净的，而且神已经降下圣灵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他们已经蒙了拯救，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跟在我们身上一样。那弟兄姊妹们，这里一段是交代了第十章所发生的事情。其实福音的传开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说从同文化就是犹太人中间接受福音，到次文化他们的第二代，到那些听过犹太教的那些教导的，那些进入犹太教的或者是入教者或者是虔诚人，这些都是次文化，有自己的文化，有一点相同交接的地方，所以福音传过去了。现在开始进入完全相异的文化，或者说从次文化进入异文化。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